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我们直播的节目，嘉妍呢在这一直到晚上八点前都会守候大家的电话。如果今天晚上大家有这个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的问题，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都欢迎你拨打1322-99663221322-99663222与我嘉妍联系。今天晚上我们是直播的节目，所以呢，当你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我们收到您的电话，可以呢立刻帮你安排上线啊，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在今天晚上除了有这个拨打电话可以跟我们联系，当然在第五空间已经很多的弟兄姊妹在等候，大家都有这个打招呼。很感恩呢，每一次直播的时候都有你们的陪伴啊。晚上好啊，那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很热闹。还有呢，告诉我们他们晚上晚餐吃什么，哈，很好。那看到大家很健康啊，这个也的确需要的，因为我们现在要多留意自己的身体。我最近也是需要去照顾家人啊，我的爸爸的身体呢最近也是不太好啊，所以一直就是要忙着要去照顾。的确呢，这个家中如果是有长辈的，需要去守护他们健康，不单单是身体，还有他们的心灵。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呢，要多一点的跟你的家人聊天啊，谈话呀。特别如果您家中有长辈啊，他们最需要的是你会想起他们。有时候你发一个短信，或是你跟他们在手机上啊多一些的交流，知道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也可以聊聊天，这个对他来说也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除了跟大家说出这一些的心底话呢，也要告诉大家怎么可以听到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如果您是用我们的 APP 那就很好了。不过如果您发现在收听上是有困难的，可以呢使用收音机，可以调频到短波19公尺的15515千赫就可以收听。良友爱广播频道当中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可以调频到中波1566千赫就可以收听到一有一台啊，也是我们空中辅导呢这个节目也在当中有播放的啊，所以大家可以使用这些方式来收听节目。另外呢，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11月的啊，这个其实我们一直在倒数，这个感恩节快来了嘛，是吧？大家应该我不知道你们教会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哈。那么我们如果没特别活动，其实你可以自己制造一些感恩小小的礼物或者是活动，就给你的小组啊，或者是你教会的弟兄姊妹啊，都可以的。我觉得这些小礼物呢，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准备，因为只有两个礼拜后啊，就是感恩节了。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呢，如果呢你们有一些好的提议啊，有什么感恩礼物可以送啊，你都可以呢告诉我，在短信或是电邮当中都可以告诉我们的。因为我现在在构思，我们在12月的时候呢还需要去送一些小礼物给大家，那 我就稍后才跟大家讲明白那个是什么。可是现在当然一定要送的就是我们每一次直播的时候都会选来的一首诗歌。今天晚上嘉言为你选的这首歌我觉得很简单，可是当中呢也很有一个感动的信息可以跟你们分享，叫做我心属你，一起来听听。 姊妹刚刚听过呢，这一首的歌曲呢是一首非常简单可是呢却非常充满感情的诗歌。诗歌的名称呢叫做我心属你啊。这个呢是有一个敬拜团叫做上敬拜，他们呢所创作的一首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听过啊这一首的歌。如果呢你们在教会有带诗歌，都可以去搜索一下呢。这一首歌又简单，可是当中所说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就是，我们愿意把自己的有的就去献给耶稣去使用，对吧？那我听到他的歌词当中就有提到一个故事，这个呢是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三章1-10节，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呢，如果您现在有圣经的时候呢，其实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故事就是彼得和约翰他们去圣殿的时候呢，他们看到有一位生来呢就是不能走路的，他天天被人抬到呢这个殿的门口，那个门口呢叫做美门，就去要别人去给他钱。他看见彼得和约翰呢要进殿了，就求他们可不可以给我一点钱呢？那彼得约翰就定睛的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看到他们说什么呢？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呢他就拉着这个瘸腿的他的右手就扶他起来，他的脚和他的骨啊，这个脚的骨头就立刻强壮，还跳起来站着又行走，跟他们进了圣殿，走着跳着在赞美主，百姓看到也跟着赞美主。我觉得这个故事呢真的是很鼓励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当然呢看到有神迹奇事，我们当然心中非常非常的感到激励，对吧？可是它的重点并不在于呢这个得医治的人啊，当然他是很高兴，因为他真的是经历到主。可是其实重点在于彼得所说的那句话，就是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们跟随耶稣的很多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也要去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你是不是也真的把你所有的都给了主呢？有一些人就说真的，我真的哇，我的时间都给教会了，我哇什么都不要了，家人都不关顾了，我只是关心耶稣的事。其实他不是这样解释的，这个经文其实它的重点在于呢我们的心心态，而不是我们什么都不顾只要去侍奉了。这个呢也不是神想要看见的，他希望我们一边的奉献自己有的，我们手上有的，我们的一些的才能啊，我们一些资源啊，可是同时间他也希望我们去爱我们的家人。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个故事的重点。好，那现在我们在电话旁边就有一位姊妹在，我们跟她来联系，跟她来谈一谈。喂，你好，李姊妹。
你好，黄老师你好。
是的，李姊妹你好。今天我们想要谈一谈是关于姊妹的婚姻的，是吧？
不是，是子女的
子女的问题。好。那你说说看是哪一方面的问题呢？
是我女儿，她今年那个在现在升到大二了，然后今年她那个升大二的时候，开学的时候她就不想去，我问她是不是学习的问题，她说不是，是这个人际交往出现了问题，人际关系出现了问题，然后。就是最近这几天他这个情绪就有点崩溃，然后我作为妈妈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引导孩子，所以就心非常的着急，所以就给您打去了电话。就是 嗯，这几天他的崩溃的原因就是他这几天那个大学里边有一个比赛，然后正好选拔了他去了，宿舍的其他的人也报了没有去，所以可能他就是说可能宿舍的人都嫉妒他，然后比如说说的那些话呀比较那个不好吧，然后就是他就听了这些话心里边可难受了，本来宿舍就那五六个人，然后就有三个人都不对付，关系都不好，所以他就觉得本来在比赛那儿，本来比赛那个地方呢四个人是另外一个校区四个人，就有三个人本来就把他给孤立了，然后他熬了一个月终于比赛完了回来了，回来然后回到宿舍又遇到这样的情况，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心里边可着急了，孩子也从小就信，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内向非常敏感非常文静的一个女孩。
对对对，你的女儿她刚刚他升了大二，就代表其实他也是挺优秀的，对吧？就读书啊，各方面就从小到大，他都很努力的啊，是吗？
对对对，他很努力，他现在是那个心理站站长，然后在学校他也是可有爱心了，然后在学校也非常的努力，
我想问一下姊妹，他从小到大，有没有遇过同学会疏远他，或者是这个问题是他上了大学才面对的，还是他一直求学的过程当中都有遇上过类似的问题呀？
有，就是在小学阶段他每次给我提起来的时候都是非常的难过痛苦，就是小学阶段的时候他认为他自己可能又胖，然后学习又学习吧也一般般，又胖，然后别人给他起的外号叫他叫磊磊，然后别人给他起的外号叫胖磊，然后他说那个时候非常的孤单也没有朋友，当时我又正好生了老二，家里边也没有给他温暖，专注力都到了老二的身上，所以他就觉得好像心他每次给我提的最难过最痛苦的就是那个小学阶段。
那你记得后来你的这个她是大女儿哈，记得后来她怎么样从那个被同学笑她呀，帮他起了这个花我们叫做外号吧，有一些的小外号，你记得他怎么克服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他没有呀，他没有说他怎么克服，他就是说他没有朋友，他就一个人独来独往，他非常的孤单。
你发现他真的一直读书的时候也真的是没有朋友吗？
不是，到了初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很好了。他已经有很多朋友。到了上了那个上了大学那个，他走的是那个上的那个高中的时候，那同学更多了。他人际关系特别的好。那个因为首先我听到那个良友电台那个关于那个亲子教育这些，我深受感动，然后就开始自己改变。当我改变以后，我们母女关系也改变了，然后我们的关系好了，然后我看到他和那个同学之间的关系也真的是改变了很多。
所以其实女儿她有跟着一起有转变，只是她因为这一次她面对的就是因为这个比赛当中看到有一些同学不同心，也他觉得是对方有嫉妒他，所以就不想跟他在一起，就是一个对之前那个他其实是有朋友的，不过是因为突然这件事情吧，就是一个别事情。
对对对，是个别的，他有朋友现在。
对，好，我相信呢哈，在这个时候哈，您在他的身边呢给他一个最大的支持，就是你可以 陪伴，听听他，对于这个事情，他因为他说不想去，是因为他的那个情绪现在很大，比他的理性更大了。所以呢，整个大学生活当中，当然不只是有比赛嘛，一定有很多其他很精彩的，一些的部分啊，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比赛太，现在是最接近的一件事，就把他其他美好的事情都盖过来了啊。所以现在我觉得您在他身边呢，首先要肯定，可以肯定他这一次他面对这个比赛同学的不同心，他的一些感受，比如他说他真的很被孤立了，他又好像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那种孤单被排斥。那你可以先认同他有这种感受是很难受的，妈妈也知道也明白，因为也知道你小时候也曾经试过啊，你可以带他回到小时候，他也经过这个阶段的。对，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可能不陌生，这一种感受被排斥，被同学笑他，或者是觉得他是跟他不一样啊，是不陌生的。但是呢，当你认同了他以后呢，你可以慢慢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子，因为她是女儿嘛，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平常会拖拖她的手啊，抱抱她呀，可以给她一些身体接触。女生跟妈妈，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培养这一种，我们说是另外一种的沟通方法，就多一些的身体拥抱，因为你们，因为女性很需要感安全感，特别是你的女儿呢，你说她从小就敏感的人呢，其实她内心很需要被认同，觉得很需要被爱被肯定，对吧？所以对，所以呢，你对她的那种接纳，妈妈给她的这个一个爱的抱抱，这些都很重要的。你可以找一次呢跟她在他房间什么的，跟他哎，妈妈今天晚上想跟你聊聊天啊，你可以坐在他旁边，听听他说出这个事情，给他多一些他分享的一些机会，特别讲感受，因为女孩子很需要感受的抒发啊，不用说太多很多道理的啊，只是给他听他说，然后就认同。然后抱抱他，妈妈知道你辛苦了，你这么努力去面对，也很认真的准备比赛，可是你的同学却这样子。然后呢，我觉得你的一个关心点，你可以呢拉着他的手，那么我们一起祷告吧，就是把你跟女儿她说出来的这些感受，我们不如就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因为你知道她从小就也信嘛，你说他从小信，所以对他来说耶稣不陌生，他这个时候就是很需要你伤心的时候，你就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伤耶稣知道你的伤心，他可以来安慰你的心，我们先做这一步，这个就是我们说你认同他的时候，让他感觉你知道他的委屈，然后我们你可以再鼓励他，其实哈，耶稣知道你的伤痛，他也会跟你一起到大学去的，这个每一天不是你单独去面对，所以大学还有很多精彩的部分，当这个比赛过后，你再去回到学校，你可以继续的在你的学校当中，你可以去享受其他的部分，我觉得是可以鼓励他向一些美好的事情来看了，你可以带着他看，对呀，学校除了有比赛，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我觉得这个让你的女儿转移她的视线，对呀，看一些，原来她忽略了，可能她忘记了，可能因为这个情绪盖过了，最重要就是鼓励她不要放弃。不去上学，如果他真的觉得很累，可以请假几天， 大学应该可以吧？
嗯、
对呀、啊，然后呢，收拾好心情，又可以重新出发了。这个呢，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做的，我觉得这个可以来试试看，帮助女儿。对。
他现在一直在学校呢。我其实女儿挺好的，就是我当我谈到女儿的时候，我其实我是就是满心觉得可亏欠女儿了，就是因为当时那个时候就是养老大的时候没有听到空中辅导，那个自己觉得还自己还是个孩子，也不成熟，也不会亲子教育，所以就觉得亏欠女儿的挺多的，然后就是。后来孩子长大以后，我才听到良友电台这些这么美好的那些亲子教育啊，那些婚姻啊，家庭这些东西，我才慢慢的生命才得以改变，才和女儿现在这个，但是中间缺失的那些部分，真的心里边觉得可亏欠她了，任何时候都是觉得可就是那些最那孩童时代那些最美好的确实没有给他一个比如说一个温柔呀或者是陪伴呀，这些都没有给到他。
对，所以现在也不迟的，姊妹，因为女儿她还是学生，她还需要你。如果说有一些孩子他已经哇成年了啊，很多啊，我们打电话来的很多都说哎呀想要去关心他，想要去问候他，已经不理我了，都觉得我很烦了，很多这些都哎呀那个时候太迟了啊，有时候真的这个现实他已经错过很多美好时间，可是我觉得姊妹现在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关心孩子的时候，当然我们回想过去很多的遗憾哈，我们都会后悔嘛，人都会
对，
但是我觉得神呢就是要鼓励我们，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回不去，我们就放眼未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为什么圣经说每天都是新鲜的，恩典也是新鲜的嘛，所以呢姊妹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很多妈妈都会有了，可是如果孩子都已经对啊那些时光已经过去，我们不如就看他的未来吧，现在还有未来，我们说要活在当下的意思就是这样啊，所以呢您关心他也不迟，你可以啊，所以他是住在学校对不对呀？
对，
那你可能不能给他拥抱了，那你就给他打电话，或者是多一点，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比如你可以录音啊，让他听到你为他祷告啊，这些都很有用。好啊，姊妹，那你试试看哈。另外呢，我觉得往后如果。因为我听到你的女儿其实也对自我形象那部分可能需要给她加强一点，因为自信不够，很多时候就会感觉别人的一些眼光她会很在意，这个我觉得我们往后对往后再去帮助她这个地方呢再成长好不好？
好的。
好啊，感谢姊妹今天的电话，那我们就继续为你的女儿祷告了，感谢李姊妹的电话。
比如说以前可能会想哪件事情是做妻子的应该做的，那哪件事情是做丈夫的应该做的，可能以前就会想我同样是出去工作，那为什么到了家里面我就要多负责孩子一些，就会有这方面心理的不平衡。但是听了咱们的课程呢，其实就会明白丈夫他作为家庭中的头，他负责的对于整个家庭属灵方面的引领，还有就是经济上的一个支撑，比如说教导孩子陪伴孩子，确实是在我家来说是我更有这一方面的天赋和时间，那在这件事情上就不应该过多的去苛责丈夫，所以他就可以安心的去做他该做的事情， 这样呢家里面怨恨呢、纷争啊就少了很多。所以说这个课程我觉得也要听，不能停。
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赌气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呢是直播的节目啊、八点前呢都可以拨打13229966322与我黄嘉妍连线，我们可以来、跟大家谈一谈你现在面对家庭的状况，也为你祷告。现在电话旁边有吴姊妹。喂，你好吴姊妹。
王老师好。
吴姊妹你好啊、我们上次有跟你谈过孩子的事哈，今天我们也来继续的跟进孩子的事，对吧？嗯，姊妹，你听到我的声音吗？
嗯，可以听到儿子
的声音。哦，姊妹的讯号可能有些不稳定哈，对不对呀、啊？
我
是哦，
我话呢？
姊妹，如果您现在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你方便吗？
方便。
嗯。
我就是。
哎，好好多了。嗯。
好多了。
好多了，对对对。嗯，你可以继续说了。
哦、
是的。
嗯，是这样的，黄老师。
嗯。
就是我跟孩子，就是约定的给他自由看手机的时间，
嗯，
然后，在这个我没有执行好，因为我有时候我自己在那，他在看手机，我祷告就睡着了，然后他就会看的时间长，有时候我在忙，他也会看时间长一些，我执行的不好，然后。就是给老师，孩子经常请假，老师已经很不耐烦了，就，他老师也不愿意，老师只跟我说，把孩子身体养好，然后其他的就不愿意再说，跟老师也没有一个沟通，孩子说。就是他能够坚持，就是能坚持上一周上完整，然后有什么奖励？他要的奖励就是那些玩具物质性的，然后我没有答应，他就任务就是我说的就是带他打球啦，或者是去上游乐场玩了，他都不感兴趣。然后。就是我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坚持，孩子就就是他以前每天早上一起来都要看手机，上学之前，然后我就是早上的时候起床是不让他看手机的，但是当他拉肚子的时候，他说他怕虫子。他以前就是被虫子咬过，厕所里面就是有虫子，他害怕。可是现在厕所里面没有虫子了，他白天上厕所，他还要带手机。然后一开始我是不同意的，可是他就是看着他就特别特别想拉肚子，他又害怕不敢进去，非常恼火。然后我就稍微一放松，我就同意了。但是同意之后。接下来的这两天，他每天请假，然后一天拉肚子上厕所都四五回。然后医生就是我带他看医生，他那个胃疼、肚子疼，他有肠胃炎，医生说这个只能就是慢慢的调理。他想挂针，医生不给挂。 然后昨天是医生不给挂，今天他又要求我带着他挂针，我说挂针可以，嗯，就是医生也说了，这个病不是挂针能解决的，那得就是饮食上调节，然后吃一些健胃的药，就是他的身体严重的缺乏营养，
嗯，
因为以前就是饮食不规律而过度饮，食用零食，这些造成的他肠胃都不好，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孩子的理念就是，对学习不抱希望，他就是落下了太多的课，他就感觉他根本就不可能赶上，然后他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都用在从我手里面去抢手机这件事情上，学习，他就完全的就是放学，只要是老师布置的作业，他完成了，他就不愿再多看一眼书。
嗯，
就是刚才我说，就是只要你努力，只要你愿意，你用心，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就是这些落下的课，只要你愿意，都是能补上的。他说根本不可能。我说那咱来挑战一下吧。你每读熟一篇课文，就是我们，来一个，就是奖励。他说奖励什么？他说我每读熟一篇课文，你要答应我一个小请求。他的小请求还是买那个玩具，因为他在游戏里面看到那些装备什么的。他就想要那些游戏，要那些，游戏里面那些装备、那些玩具在网上卖的那个。他说我每读一篇你就答应我一个小请求。刚才还在，我说这样不行，就是他读的时候他只挑那些古诗，那些很短的古诗去读。
嗯，
我想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就是我感觉是这样是不行的。
嗯，
他读一个小古诗就要让我给他买一个玩具，给他买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不可以。
对，
一个是经济上我，不允许。再一个是这样让他去读课文，我也觉得不恰当。
是，姊妹，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吧，因为呢，孩子的问题特多哈。首先就是你刚刚说，因为上次我们有几次呢，都给一些原则性的一些方向给姊妹去试试看了。那么试的当中，当然也会有不成功的时候哈，所以第一呢，我们首先要给自己一个认同一点呢，就是方向是有的，不过当你去尝试的时候呢，也是有空间，它跟你的期望可能会有落差，就是不一定会好像你心中想的一来啊，就会有一些你预期的效果，所以呢。现在就可以看到，哎，你有尝试这个呢，我们首先要欣赏姊妹有这样的尝试啊，所以你也要先来给自己一些认同肯定，因为如果你一直觉得你所做的方法没有用啊，那你就会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了哦。首先我们呢要把这个想法先放下来啊，只是方式可能当你尝试的时候呢，有一些阻碍，但是不代表这个不成功的哦。首先，那么我要肯定姊妹哈，因为你有这个愿意改变的一个动力，孩子呢，他才会有一些些的盼望。因为如果你完全都不做，完全都躺平了啊，那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啊，你明白哈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因为当你尝试过，你才知道你的孩子他会怎么应对你嘛。那第一，看到孩子呢，他可能奖励这个对他来说又是会回到一种我们说是讨价还价的一种的状态哈。那我是肯定你刚刚说我是认同的，因为有些原则性的我们真的是不可以放手，比如他好像一定要又变成好像是你要答应他什么他才做哈，这个我们就暂时搁在那儿了啊，因为你不能退让，你不能因为你的孩子很聪明，他现在就是知道我一定要买什么什么游戏我才会给你读一篇文章啊，那你就不要卖他的酱了，那你就不用听他了啊。那首先好，那搁在这儿，因为你也不认同嘛，那所以就说就是你也不要因为你想要达成他要读文章的目的而要让他好像又来占你的便宜啊，有这样的一种方向哈。所以这个呢姊妹我们再想一想，我们怎么鼓励他去学习这一块，那我们就不用奖励了哈，因为我们不能给他想要的那一种的奖赏，因为你的孩子呢我发现他有一个取向，就是他好像是一定要赢得他想要的东西，对不对啊？
是的，
所以你就不要让他赢呢，现在他就没有办法的啊。第二呢，就是你的孩子他，你说他肚子疼，已经两天了，肠胃炎吗？他是不是每一次真的去肚子疼，是真的有那个他是医生断定他真的是有不舒服啊？还是他心理作用？这个你要判定哦。他是不是每一次进去都真的有拉肚子呢？
他拉肚子是真的，但是他每一次进去，是不是拉肚子，我就不确定。
对，我觉得这个你也要跟你真的是这个呢，就没办法哈，妈妈。如果他真的进去的时候，不如你就给他，第一那个手机的真的不要再给他拿进去了。第一就不卫生嘛，在这个洗手间里面看手机，他手机也不卫生，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呢，你就定他嘛，就是说你是真的拉肚子的话，你就进去10分钟后就要出来咯，对不对？如果他真的有时候他可能是用一些方式，他想要拿到他的看手机的时间，还有他不想上学，所以他会说服他自己要去洗手间，所以你要判定到底他是不是很严重，是不是真的哇？有一些人肠胃炎呢，真的是很严重的，但是你的孩子是不是呢？应该不是吧？他还是可以走动啊，吃东西啊，对吧？
他就是厌食，就是。不怎么吃东西。
你这个呢，因为你已经惯着他，所以这个要调的，这个要时间调。所以这个呢，对呀，姊妹，那我们就要，你的原则就是说，你自己、你的家庭的主，你煮的那些东西，你都要改过来的。但是零食你就真的是不能给他吃了。因为这个真的我们上一次也回到那个问题，其实最后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到底你希不希望他可以健康起来，你希望吧？
希望
啊。所以希望的时候你真的要一点点的零食都不能再有在家里面的，真的。这个因为你一定要你有很大的决心才行，然后你每一次煮的那个菜哈，你可以看很多我们说是健康的一些食物，你也可以问他喜欢吃什么食物，除了零食以外啊，正餐，我们说是正餐，比如说他是喜欢吃肉的，我不知道哪一类的肉哈，你买一个肉可能是鸡肉， 然后你就煮他的那个方法你可以研究啊，小孩很喜欢吃那些香口的口香的，就是你可以把它煎一煎，你要用一些巧思吸引他吃多两口，因为现在你就好像要把那个小孩抓回来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已经惯了他吃零食了、你要调他的胃口嘛，所以你要多想一些方法，这个没有办法了，要巧思，就是因为你提供他饮食啊，这个是妈妈，你进厨房你煮了什么出来，他吃，所以要对，就是要给他这样的一个时间调回来。可是真的，我觉得你有一些原则你也一定要守着。然后你说他在请假不上课，对不对？
嗯
嗯，那他可以请多少假期呀、学校有没有说？
没有
没有，
就是最近流行感冒、就是孩子一个班里面都有十好几个学生发烧、然后就不去上学。
哦，但是人家是真的有病吗？对呀、
哦，学校里面现在就是流行感冒，就是无论是小诊所里面、哪个诊所里面都是挤满病人。
是是是，可是那个请假应该也需要证明呢、就是看医生的证明，对不对？也不能说请太多的。
我们这就是农村的学校，没有
哦，不用
管
证明。明白。这个，因为呢，你孩子的这个问题特多的时候呢，我们就一个礼拜，我们朝着一个目标，希望说他一个礼拜可以上到两三天。我觉得这个就要对啊，这个目标给自己吧。但是现在你需要去再调一调的，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比如他用手机的时间，你知道自己有一些可能守的不太好的，那再调整咯。比如你说你睡着了那个哈，那我觉得你可以再抓紧一点。对。对。就是每一次当你觉得哎呀好像松了，然后你就再抓紧。就是那个这个是长期征战，因为其实孩子都在试你的底线。你要跟他做长跑，所以就看谁最后跑赢了。所以你要给自己有心理准备，你就是要跑在他前面的。哎，当然这个对呀、就可能你会吃力一点咯。好吗？你试试看。可是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上次也有讨论过，有机会请你的丈夫什么时候会回来？
他没说回来的事，他在外面就是特别的忙。
你可不可以真的问一问他最近要回家一次什么时候？真的，你也要问他呀。家中没有爸爸，没有权威，他一定不怕的，孩子不怕，对吧？如果他知道爸要回来，他也知道这个家中有爸爸的话，可能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反应了。你可以问一问吗？
可以，就是这个孩子，有一件事情我可能做的是不太好，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就是我对孩子，我对孩子学习的要求就是只要孩子愿意学，我不太注重他的成绩。我记得就是老二，他那个时候像他。在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他都是学校里面顶尖的，就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他就是每次考完试，他要求我，就是奖励他什么，我都也没什么奖励。然后就是做一顿他喜欢吃的饭。但是就是今天我这个孩子 是小儿子说，嗯，说我什么，说我管得不严，他说考多少分你都
这个哈，我觉得我们往后呢再跟进跟姊妹再探讨一下，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因为你有三个孩子嘛，所以呢我们都要看每一个孩子的这个他的特质，我们才可去应对啊。那我们先跟你谈到这啊，今天那你先试试再调整一下，然后食物上也是好吗，试试看，然后问先生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下个星期再找你。那我们继续的来收听另外一位听众的电话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好，谢谢吴姊妹。好，张姊妹你好。
你好。你好黄老师。
是，好，那我们把握时间讲一下上次跟你谈是关于婚姻的事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
现在已经跟他结束了，我们已经正式离婚了，现在是就是10月21号去登记的。
哦，
对对对，
所以就是已经说是正式告一段落了哦。
对对，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就是我们也已经把孩子的抚养权啊、以及后续一些费用的一些东西都已经就是和平协议好了。
对，
现在就是我带就是一人一个嘛。然后他就是孩子的部分的话就是他那边出嘛，就这样子了。
好，那谁跟你呀、大的还是小的？
大的就是我女儿跟我，然后儿子是跟他。
哦，那他们怎么想呢？孩子
他们没有怎么想啊，因为跟他们原来的就是我们在领这个证之前我们不是已经分开很久了吗？他们都已经是习惯了，就是基本上跟之前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转变了。
但是居住就是都你们住的地方不一样啊，对不对啊？
不远、
都可以见面。
就是、因为之前的话我们都是就是在还跟他爸爸分居期间的话我都是一个星期回去看那个儿子一次，两次嘛，然后就是反正来回跑嘛，现在也是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对。那姊妹自己你的心情会不会现在因为已经定案了，已经定下来很多了，没有那么多的情绪了？
对对对，现在很平安了。我觉得这个事情终于已经解决了，也有着落了。
对，
就唯一可能有点放心不下就是孩子这一部分嘛。对对对，
那么
因为我那个小的话，因为他是有一点那个特殊嘛，所以现在就是可能给他爸爸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不放心，就是每天都有为他们祷告。对呀、
那姊妹在这个婚姻的事情上，我想主要还是问你一个问题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你觉得在这一段婚姻当中你学到最重要的一个功课你觉得是什么？你自己
最重要的一个功课，
对，
学到什么是吗？
是的，学到什么？
我觉得学到就是一个顺服吧。
顺服什么？顺服神吗？
就是因为我之前都没有按照神的那个心意去做一个妻子的责任嘛。
对，
就是可能以前都是太过强势啊，然后都没有好好去沟通，然后造成很多的一个结果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可能以前就是有一些关系可能被撒旦破坏了吧。
对呀、
就是自己也没有抵挡住这个一些诱惑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想到这些东西，所以就以后一定会很谨慎。
对，所以我希望今天姊妹你说的我们都大家都有听到哈，很多证人就是你亲口说出来，从这一段婚姻当中 我觉得你最重要是你学到自己一个什么是最重要的一个，你刚刚就说希望你可以学会，你真的要顺服神、
嗯、
因为我不知道往后、嗯、姊妹你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往后你会不会又再婚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在这个之前、
嗯、
你要好好的在主的面前你做一个顺服神的一个神的女儿，往后你在信仰的追求上请你要认真，你要看到自己的问题、
嗯、
好像刚刚说不要给撒旦魔鬼留地步，要守圣洁，因为呢婚姻当中、
嗯、
就是因为有很多破口让仇敌有这个、
嗯、
机会让你跟你的丈夫要走到这一步。当然我们听到这个结果我们也会觉得有遗憾哈，因为
嗯
毕竟呢你的家需要分开，不过我希望姊妹不要浪费了这一次的经验、
嗯、
哦，这个是我们现在要着眼的、嗯、
是
请你好好的回到神的面前去，为这一段婚姻你就是要改正过去有一些你做的不够好的，要求主怜悯。往后呢就要做一个好妈妈了。因为呢女儿跟着你，她我希望你的女儿你要为你女儿往后的婚姻祷告。因为她从你身上、
嗯、
如果她看不到一个美好婚姻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就是有一个可以学的模范，对，你就要弥补了，知道吗？
嗯
嗯，对，啊，这个就是我给你的一些建议，啊，我们也希望姊妹呢往后好好调整自己的情绪，啊，当你里面神帮助你有安稳，那你好好读经，要会教会去听到、
嗯，
各方面都上了轨道，我相信你会更好的，好吗，姊妹？
嗯，好的好的，
好，感谢你今天晚上跟我们、
嗯、
的分享，那我们继续的纪念你了，谢谢张姊妹的电话。好，今天晚上我们感恩能够听到李姊妹、吴姊妹跟张姊妹的电话，也在第五空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陪伴，大家都有很多的留言，那我们都为大家的需要祷告了，也感谢你们在这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今天晚上呢节目时间也到了，那明天空中辅导仍然是会为你服务的，所以呢请准时收听我们明天的节目了，今天晚上我们空中辅导时间到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